各位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药丸解说，我是倪楠。今天一起来关注英国脱欧五周年。五年前的今天，许多人聚集在英国议会附近，其中一群人举着英国国旗欢呼，而另外一群人则举着欧盟的蓝星旗哭泣。2020年1月30日，伦敦时间晚11点及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午夜，英国正式脱离欧盟，给自己近50年的欧盟成员身份画上了句号。对于脱离欧盟的支持者来说，英国自这一刻开始成为了一个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主权国家，而对于反对者来说，离开欧盟宣告着孤立和衰落的开始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分裂的时刻。五年过去了，人们和企业仍在与英国脱离欧盟在经济、社会与文化领域产生的余震做斗争。美联社引述智库英国在变化中的欧洲的政治学者阿南德·梅农的观点称，英国脱欧的影响确实相当深远，它改变了我们的经济，我们的政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我们看到围绕英国脱欧的新分歧成为选举政治的一部分。作为一个对其历史重要性有着强烈认知的岛国，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欧盟当中一个不安分的成员。2016年6月，英国举行了一场关于是否留在欧盟的全民公投。数十年的去工业化，随后多年的公共支出削减和高移民率，让许多英国人都认为英国脱欧将会让自己的国家重新掌控其边界，掌控法律和经济。投票结果显示 52% 的参与者赞成脱离欧盟， 48% 的参与者赞成留下，这个结果让许多人感到震惊。更何况，无论是支持留在欧盟的保守党政府，还是支持脱欧的活动人士，都没有为分裂的复杂细节做好计划。公投之后，欧盟和英国之间就脱欧条款进行了多年的争论，导致议会陷入僵局，最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落败。特蕾莎梅于2019年辞职，鲍里斯·约翰逊接替他，并誓言完成脱离。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欧盟占英国贸易体量的一半，英国在与欧盟的未来经济关系上没有达成协议就离开了。在政治上脱离之后，英国就脱欧条款进行了11个月的紧张谈判，最终于2020年圣诞节前夕达成了协议。这项基本贸易协议让英国离开了欧盟的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，这意味着货物可以不受关税或配额限制的流通，但给贸易企业带来了新的繁文缛节、成本和延误。为了继续与欧盟展开贸易，许多企业不得不在爱尔兰设立基地，所有发往欧盟国家的订单都必须通过这里才能发货。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已经停止和欧盟进行贸易，或将制造业迁出了英国。遭受重创的一些企业当中，有一部分利用这一时期成功转型至中东或者澳大利亚。但总体而言，英国政府预算责任办公室预测认为，从长远来看，英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将比留在欧盟时低 15% 左右，经济生产力也将比脱欧时低 4%。 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则认为，短期痛苦将被英国在世界各地达成贸易协议的新自由所抵消。自脱欧以来，英国已经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。但是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贸易专家戴维·亨尼格表示，这些协议并没有抵消英国和其近邻贸易受到的冲击。亨尼格认为，大公司受到的影响并不大，我们还有空客，还有苏格兰威士忌，我们还有国防和大型制药公司，但中型公司很难保持出口地位。从某些方面来看，英国脱欧并没有像支持者或者反对者所预期的那样发展。从新冠疫情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，经济混乱加剧了，使得英国脱欧对经济的影响更加难以判断。在一个关键领域即移民问题上，英国脱欧的影响与许多人的预测相反。减少移民的愿望是许多人投票脱离欧盟的主要原因，但如今的移民数量远远高于英国脱欧之前，发放给外籍工人的签证数量激增。与此同时，保护主义政治领导人的崛起，尤其是刚刚回归的美国总统唐纳德·特朗普，让英国面临的风险加大。英国现在夹在欧洲邻国和美国的跨大西洋特殊关系之间，更何况现在的世界远远没有2016年投票脱离欧盟时那样宽容。英国和欧盟能再次成为朋友吗？美联社引述民意调查显示，英国公众对英国脱欧的看法已经恶化，大多数人现在认为这是一个错误，但重新加入欧盟似乎遥不可及。争论和分裂的记忆仍然犹新，很少有人愿意再一次经历这一切。 2024年7月当选的工党首相凯尔斯塔默承诺重启和欧盟的关系，但他排除了重新加入关税同盟或单一市场的可能。他的目标是做出相对温和的改变，例如让艺术家们更容易巡演，让专业人士的资格得到认可，以及在执法和安全方面加强合作。欧盟领导人对英国态度的转变表示欢迎，但在整个欧洲大陆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，欧盟领导人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，英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了。以上是本期的要闻解说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英国脱欧5周年后续。我是倪楠，感谢收听。